我们今天早晨大家才能聚集在一起。昨天晚上我们念了一节的圣经，那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的里面，保罗在那里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要把这节圣经当作我们这一次一同在主面前那个交通的那个中心。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啊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个是正在生命和生命的长大。因为田地是你要把种子种下去，并且你把种子种下去的目的就是盼望它能生长，能结果，有收成。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神所注重的，在我们身上所注重的一面，乃是要我们有生命，并且这个生命要长大。那另一面呢，我们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那里所重的就是说，神要建造我们，而建造的目的乃是叫我们做神自己的居所。这两个比喻啊，虽然在表面上好像相差很远，但是在树林的这个意义上面是连带的。因为我们看见说，生命乃是建造的材料，生命的长大乃是为着房屋的建造。今天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了生命，并且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增长，这个结果呢，就是叫神能居住在我们的中间，神能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家。我们昨天晚上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说了一点呢，这个长大的护照。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不但呢要接受主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的那个生命呢，是一个受造的生命，是一个堕落的生命，是一个被罪啊所辖制的一个生命，是软弱的，是暂时的，是朽坏的。那个生命啊，实在可以说是死的生命。但是今天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就是神自己非受造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在世界上所表现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自己，基督耶稣自己，他来做我们的生命。那么所有相信主的人，约翰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每一个接待主耶稣的人，就是信主的人，神就给他权柄啊，做神的儿女。而这个儿女啊，不是过继的儿女，这个儿女是生的，所以从神生的。圣灵重生了我们，把神把基督的生命就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与神之间就发生了这个生命上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神生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儿女，这还不是神那个完全的旨意。因为以弗所第一章啊，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之前呢，在基督耶稣里就拣选了我们，按照他自己预先所定规的美意。这个美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儿子的名分。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还不光是要我们做儿女，就做小孩子。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我们长大，做他的种子，做他的儿子，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换一句话说，能站在儿子的地位上。一个孩子与一个儿子有极大的分别，孩子乃是婴孩，有生命但是没有长大， 儿子呢乃是这个生命呢已经长大成熟了，一个孩子只能接受恩典，但是一个儿子能分担责任。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定规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这一般蒙恩得救的人在生命上要有长大，叫我们不一直在那里做小孩子，要我们长大之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不错，在生命的过程上你终有一段的时期做小孩子的，你不能光说一个人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成人了。这一段这个婴孩的时期啊，在属灵的这个经历上面也是必须经过的。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因为什么呢？因为终有一段的时期我们要做小孩子的，但是小孩子的时期不能太长久。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说你们啊，这个做小孩子做得太久了，变了老孩子了，这个不行了。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啊有18个月之久与他们同在，同时呢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已经又过了几年了，所以隔了几年呢，他说我从前在你们中间呢，把你们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用奶来喂你们，但是到了今天呢你们还是不能接受干粮啊，还是要吃奶，那个有一点不行了。那同时呢写希伯来书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照着你们学习的功夫啊应当做师父了，你们应该教导别人，怎么还得别人来教导你们，用奶来喂你们，你们一直到今天还不能吃干粮，还只能喝奶。你们的心窍啊还没有练习的通带啊，能分辨好歹，这个是不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感谢主，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做了主的小孩子，那么我们有一段的时期我们在神面前多领受他的看顾，多领受他自己的那个恩典，这是应当有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阶段的里面，我们必须在生命上要长大，这样的话我们一面能满足主的心意，一面也能被神来使用。我想今天早晨我们不要重新再详细的说了。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要谈到一点，这个生命长大的拦阻。你知道一个生命的长大本来是很自然的，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4章28节主怎么说呢？他说一个种子啊，它的生长啊是出于自然，先长苗后长穗，然后这个穗啊就结满了籽粒。你把一个种子啊种在这个地里头，这个种子的本身啊，这个生命的本身啊，就是有这个长大的性质在里头的。如果你不去限制它，去拦阻它的话，它这个生命的长大是非常的自然的。先是长苗长出来了，然后出穗了，然后这个穗上就结满了那个籽粒，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啊，里面就有这个长大的因素在里头。换句话说，一个生命啊，如果没有长大的因素啊，根本就不是生命了。生命总是有一个长大的性质在里头，它总是一直要长的。那么在世界上的东西啊，你知道它有生命啊，它长啊，长到一个时候啊就停止了，因为什么呢？它这个生命是有限制的。但是属灵的生命啊没有限制，属灵的生命没有限制的。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基督属灵的生命啊，这个长大是无限制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啊是一位无限的神，是 infinite 无限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生量上的那个长大乃是无限制的长，我想这个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不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主留我们在地上还能过多少的年，我们在这些年日中啊，我们能好好的向着神啊，向着基督来长大，并且我们知道就是到了永世的里面呢，我们啊还要继续的生命在那里长，我们要继续的在那里更多的认识基督， 更多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得着他自己的荣耀。这个是一个无限制的东西。但是生命长大有它的条件，如果这个条件呢够了，这个条件是适合的，这个长啊就长得非常的快，非常的适当，非常的满足。如果这个条件呢不够，或者不适当，甚至于啊这个条件是相反的，那么你就看见说在生长的上面就受了很大的拦阻。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主耶稣在那里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主耶稣说有一个人呢，他出去撒种去。你知道古时的时候啊，他们的撒种呢，不像今天用机器来撒了。古时的人撒种呢，他就把这个种子啊放在一个篮子的里面，然后他跑到田地里头，他就把这个种子啊就是这样去撒了。所以有的种子啊就撒到路旁去了。有的种子啊就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也许就是路旁啊是在田里头，但是这个田的边边上啊这个里头的石头还没有剪掉，那么有一点的土，这个种子就撒在这个土浅的这个石头地上。有的呢撒在境界的里面去了，那么有的呢就撒在他耕耘过的那个好土的里面。那么撒在路旁的那个种子呢，因为这个路啊是众人走路的地方，所以打打打打的这个路啊很尖了，那个种子根本啊就进不到那个田这个泥土的里面去，这个种子就留在那个路上，那么飞鸟啊它就把它吃掉了。那么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啊，这个种子是进去了，但是呢不能生根，因为底下是石头啊，它不能生根。它好像表面上啊它生出来很快，给太阳一晒干掉了，完了。他在境界里面的这个种子啊是进去了，它也长出那个杆子来了，但是呢它的营养啊都给那个境界拿去了，并且给境界在那里啊把它挤住了。结果呢它虽然呢生出的杆来啊，但是结不出果子来，不能结果。只有那个种子啊种在好土里面，经过耕耘的石头也拿掉了啊，境界也除掉了，那么这个种子啊就在里面就忍耐着结果。不是你今天种明天就要收了，他要忍耐着结果，只有一百倍、三十倍、六十倍、三十倍的结果出来了。那么主耶稣用这个做比喻啊，就是比喻到我们今天的情形。这个田地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心田。种子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的道啊传给我们的时候，有的人的田地啊像路旁一样，这个人啊所谓世界上的那个 traffic 太厉害了，这个人的脚啊打得太厉害了，这个世界完全的霸占了他的心了，所以结果怎样呢？结果他的心啊非常的刚硬啊，像一个路旁一样，神生命的种子啊进不到他的心里头去。如果这样的话，他听了道啊，这个道从那个耳朵里出去了，飞鸟把它吃掉了。这个飞鸟就是代表这个撒旦仇敌的工作，撒旦他就把这个种子啊把生命的道啊把它拿去了，好像什么呢，听了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一样。所以你看就看见说这个生命啊就完全没有啊那个长大的条件。那么这个种子啊落在土浅石头地上，你看见它生出来很快，它好像很快的就长出这个茎来了，但是呢太阳一晒没有根，干掉了，没有了。这个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有的人啊他听了主的话很受感动，他这个情感上情绪上面呢很受一种的那个激动，表面上他好像很接受了，但是呢没有根，他里头的石头还没有出去。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一个人虽然听了道啊好像很受感动，但是呢他没有彻底的悔改认罪，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石头啊像一个罪一样，这个石头啊把它除去，不过在情感上受一点激动， 等到碰到一点的逼迫难处，或者他的这个同学同盘把他笑一下啊，你也信耶稣了，哎呀，给他一笑，不好意思，不行了，这个你就看见说他根本啊里头就没有根，所以这个长大没有条件。有的人呢，好像种子啊落在境界里头了，不错，你信了主了，你也悔改了。你也信了主耶稣了，那实实在在生命的这个道啊已经进到里面去了，同时呢你就看见说也有一点的这个彰显表现出来了，好像你这个人呢实在是信了主了，但是呢因为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他的生命挤住了，生命是有了，但是这个生命呢给那个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他挤在那里，叫他得不着他应当有的营养，结果怎样呢？结果结不出果子来。换句话说，这个人生命是有了，但是这个生命啊不能成熟，不能结果。那么你看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恐怕都在这样的情形中，因为什么呢？虽然信了主了，但是今生的思虑太多。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吗，你们呢要看天空上的飞鸟啊，天空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你们的天父啊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许多的飞鸟尊贵得多。你们要观察田野里头的百合花，他们也不放也不折，但是神给他们穿戴的比所罗门啊及荣耀的时候啊所穿戴的还要尊贵。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你们不要在那里挂虑说要吃什么穿什么要喝什么，你们的生命比你们的身体更要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不要给今生的思虑啊累住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位天父，他为看顾我们，我们应当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就要嫁给我们。或者钱财的迷惑，世界上的人啊，因为他们没有神呢，没有依靠，当然他们只能依靠钱财了，所以他们在那里啊追求钱财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除了这个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这一般属于主的人呢，不说我们在世界上也在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东西来用我们，我们不能啊给钱财来迷住我们的心。如果这样的话，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没有长大的那个机会。但是感谢主，有一般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当生命的道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好像已经耕种过的田，耕耘过的那个田地一样，他们里面的石头也剪掉了，他们彻底的悔改在神的面前，同时呢一切的荆棘也除掉了，他们不让这世界上的挂虑啊这些的东西来累住他们，他们一心一意的信靠主。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他们这个生命长大的条件就适合了，这样的话就能结实100倍60倍30倍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对于我们呢所定规的旨意，对于我们所有的盼望，就是我们这一班已经有主生命的人，我们必须要看见说这个生命要让它长大。那么当然这个生命的长大，我们已经说过了，需要适合的条件，如果条件不合的话，这个长大就受了拦阻。那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就稍微提几种的拦阻几点来做我们的警告。第一点，生命啊这个长大的拦阻就是缺少长大的心智，我们缺少长大的心智。换一句话说，有的人呢宁可永远做小孩子，他不要做大人。那么你想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是不是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长大的那一个因素在里头，生命在里头就是要求长大。 你这个生命这里头啊，如果不长大，咋觉得好像很受压抑一样的？嗯，好像今天呢，你去问一个小孩子，普通的小孩子啊，都喜欢长大。他巴不得长得快一点。他觉得一直在那里做小孩子，也不是事。好像这是很自然的，有一个长大的一个心愿，这是对。但是很稀奇，有的时候你发现说，有的人呢，他不要长大。我看尤其我们啊已经成人了，很盼望说还是做小孩子好，最好没有长大，是不是呢？所以你看，在树林的世界上也有这个难处。虽然呢，如果你就着这个生命的这个自然的发展呢，你有一个长大的一个希望在里头，但是许多的时候你就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缺少这个长大的心智。神做事非常的奇妙，神做事啊，他从来不勉强的。你就是看一个人信徒也是这样的，不错，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意一个灵魂沉沦，这是神的心愿。从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所成功的救法，乃是为着全世界上人的，他担当全世界上人的罪孽，他的救恩啊，是能拯救世界上每一个人。神的准备，救恩的这个准备啊，是为着全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为什么原因呢？不是神不愿意人得救，也不是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不够拯救所有的人，乃是因为有的人愿意被救，有的人不要得救，不要被救。如果今天神勉强人得救的话，那就简单了，那么每一个人都得救了，那么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的神他不做这样的事，神从来不勉强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尊重人的人格。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神是世界上一个第一个意志，一个自由的意志，一个 self will， 一个 free will， 是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啊，神就给人一个心知，一个意志，一个 will。 神既然呢、把一个自由的意志啊给了人了，神就尊重他所创造的意志。你看见神不杀，不抹杀人的人格，神从来不抹杀人的意志。虽然神愿意拯救人，但是神要人自己的意志、立志来接受、领受神的恩典。如果今天你立志不接受的话，神说我不勉强。虽然神愿意你得救，但神不勉强你。那不但在我们得救的经历上是如此，你就看见说，在我们生长的经历上也是这样。神的心愿是要我们生长，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生长的能力。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心思里头，我们的心智里头啊，我们啊不要长大的话，我们宁可做小孩子，我们不要长大，你就看见说，神不勉强你长大，你可以永远做老孩子，属灵的老孩子，神不勉强你。这是很稀奇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头啊，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我就把它看一看也好。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十节，十四章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终要做大人。你看神的话在哪里勉励我们吗？他说你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不做在恶事上要做婴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恶事上呢，我们宁可像婴孩一样，我们不懂。恶事了，你不必太好奇，好像说你一定要去经历一下，要懂一懂，不必。在恶事上宁可做小孩子，但是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当然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他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神给他们很多的恩赐，但是呢，在许多神所给的恩赐里面呢，哥林多的信徒啊，他们最炫目的那是说方言的恩赐。神是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呢，他们啊顶炫目的乃是说方言恩赐。其实说方言的恩赐是恩赐中最小的，但是呢，他们最喜欢这个恩赐。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啊，如果有人起来说方言的话，换一句话说，说他自己说没有说过的话的话，哎呀，这个很荣耀。你看我今天呢，实在能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语，那我多属灵呢。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样啊，就很能啊，这个显扬自己，很能叫人看出来，很能啊，好像给人看说，你看我这个人啊，多熟灵，所以他们大家喜欢说方言。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啊，乃是造就自己，因为说方言的人啊，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说什么，灵里头啊，都说造就，但是他的心思啊，乃是不作用的，所以结果呢，他只能造就自己啊，不能造就别人。这个就是小孩子，小孩子的心思是什么呢？就是要造就自己，为了自己啊！只要他自己啊能得着恩典，得着益处，他别人他不管的，别人他根本不管，他哪里想到说要造就别人呢？这个就在心智上啊做小孩子。所以保罗在那里劝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在心智上做小孩子，不要都在那里呀、追求说方言。”因为你这样说了方言呢，好像你自己得造就了，同时也是夸耀你自己了，别人一点都不得不足一处，因为你在哪里说方言，别人不知道你在哪里说什么话呀，他怎么能得着恩典，得着一处呢？所以保罗说，你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宁可说无句能造就人的话，不要说万句的方言。你们不要光想到自己的益处，你们要想到怎样能帮助别人，能造就别人，这个就是做大人。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呢这个句话的背景呢乃是讲到说方言的事，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是普遍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应当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就是说，我不要永远都是为着来我自己得着益处，我愿意长大，叫我能帮助别人，能造就别人。这个就是在心智上做了大人，但是许多神的儿女缺少这样的心智。许多神的儿女，他说要的就是说我怎样能得着恩典。不错，神有恩典，神是要把他的恩典多多给我们，但是我们在心智的上面，如果只想到自己的得着，这样我们在生命的长大上就受了很大的拦阻。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腓立比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读十五节，腓立比第三章第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终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这样的心，神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你知道圣经里头的完全人啊 perfect man perfect， 圣经里头的完全呢、啊、这个字啊，在原文里头不是指着你这个人啊完全没有罪了，所谓 sinless perfection， 不是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 sinless perfect，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圣经里这个完全呢，就是指着 mature maturing、这个 grown up。所以换一句话说，这里的完全人就是指着长大的人，长大的人，所有长大的人，成熟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长大的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就应当有这样的心智，应当有这样的心智。那么他这里他这个是个心智啊，这个心智啊，是指着什么说的？就是指着这前面的话说的。前面的话就说我们应当激烈的追求，要激烈的追求，我们啊要追求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死，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叫我们在那更美的复活里头能有份。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极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这样的心智啊，是每一个完全的人应当有的心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思的话，保罗说你应当有这样的心思。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有一个长大的那个心智。我不是说我现在说有的已经够了，我还是在那里追求，因为他这样追求的缘故，所以你就看见他这个长大有无限的长大。不过保罗同时也给我们一个警告，他说你到了什么地步啊，就应当照着那个地步行。换一句话说，在树林的生长上有一定的过程，你不是从婴孩一跳就跳到一个父牢去了，不是的，你从婴孩孩子要变青年人，也要做父老，所以你到了什么地步啊，就照着什么地步行。换一句话说，你的心智啊是要做大人，但是你的脚步啊还是一步按部就班的在那里长大。这个也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心智的上面应当有一个长大成人的那个心智。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他缺乏了这样的心智，他根本没有心啊要长大。换句话说，他只想到自己的恩典，而不想到怎样能帮助别人，这样的基督徒长大的条件不够，在他属灵生命的长大上就受了很大的拦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生命长大的第二个拦阻，就是我们不肯出代价。生命长大是需要出代价的，不错，领受生命啊，没有代价，没有代价，是不是呢？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出了什么代价了，所以神就救了我们了，不是的。今天我们呢，蒙恩得救啊，完全是神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我们一点代价也没有出，我们就白白的蒙恩领受了生命。但是一个人生命的长大是需要出代价的，生命的领受是白白的恩典，生命的长大需要出代价。这个代价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代价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下功夫，你要生命长大，你必须要下相当的功夫。另外一面呢，我们还得应当接受对付，接受对付。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有了主的生命了，这个生命啊，要怎样让它好好的长大呢？你要看见说，我们必须要下相当的功夫在里面。或者你把这个种子种在田里头之后啊，不错，它这个长大是出于自然呢、啊。但是另外一面，你看那个农夫啊，他在那里 要下相当的功夫，他不但要灌溉它，他要除去这些的草，他一直要在那里，我就要给他相当的营养。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个生命的长大是需要下压下功夫的。你看个小孩子的长大也是这样，你一个孩子他你要他长大的话，他生下来了你要他长大，你要用奶去喂他，他需要食物，需要喂养，他需要空气，他需要营养，他需要这个运动活动。那么这些的东西啊，慢慢等到他到了四五岁之后，他需要上学，叫他知识方面也能长大。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长大是需要下功夫的。如果一个人懒惰不肯下功夫的话，这个人啊属灵的生命就不能长大的。我们常常说一句话了，神从来啊不用一个懒惰的人。你看圣经里头神所用的人都是很殷勤的，很殷勤的。比方说伊丽莎嘛，先知伊丽莎嘛，伊丽莎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在那里做农夫耕田呢、啊，而别人耕田呢用一对牛啊，他耕田用12对牛啊。他这个人殷勤的不得了啊，所以神说，嘿，这个人很殷勤，我可以用的。那么保罗呢？保罗神用他，因为他殷勤，他殷勤逼迫基督徒啊，他逼迫基督徒也很殷勤哦，所以神说这个人可以用的。神所用的人都是殷勤的人，不是懒惰的人。后来我就读到这个牧弟迪奥牧弟说的话，迪奥牧弟说一句话更了了，他说神从来不救一个懒惰的人，这个人太懒惰了，神就不救他，太懒惰了，连这个救恩啊他都没有份了。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呢，我们要生命的长大，我们必须要下功夫，要殷勤。下功夫在哪里呢？当然我想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彼得前书啊第二章啊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呢、啊好像孩子一样，我们要爱慕，要渴慕这个灵粮，要渴慕灵粮。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给他吃奶，如果他你不给他营养的话，这个生命啊软弱，甚至要死亡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啊，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啊，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神的话像奶一样，换一句话说，我们能从神的话里头得着那一些那个根基的道理，圣言的小学，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些东西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领受的，像奶一样。那么等到我们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头那更深一点的道理我们就能领受了，像干粮一样。所以不管是我们出得救的或者得救了多年的，我们都需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起初的时候我们只能啊接受圣经里头那一些基本的道理，因为是奶，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圣经里头那些干粮我们都能领受。你知道圣经这本书很奇妙，世界上的书啊你读了几遍呢就够了，差不多这个写书的人啊他所有的那一些的思想啊你都慢慢都吸收进去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这本书是活的， Living Book 是活的，你的生命长大到什么程度，你就能在圣经里头得着什么营养。你说小孩子的时候读圣经啊，哎，这本圣经啊像奶一样喂养你，感谢主。但是呢，等你慢慢长大了，你信主了30年50年了，哎，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样的蒙恩典，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你说得着像干粮一样，干粮一样，照着你生命的程度，神的话语就向你开启。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是一生都不完的，一生都不完的。世界上有一个人叫穆勒，George Muller， 这个 George Muller 是一个信心很有信心的人，他是个德国人。他年轻的时候那实在是很快很快的，他的父亲是受税的，他常常把父亲受累的税偷了。同时啊，他在念，你记得他在念神学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已经念神学了，念神学的时候啊，与同学大家组这个旅行团呢，到苏格兰去玩呢，但是他就是把同学的钱都偷来用了。他没有办法付旅馆费啊，他偷偷从窗子里跳出去啊，但是给我们抓到了，把他关在监牢里。他那个时候已经做神学生了。后来神的恩典领导他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他跑到英国去啊，本来他在英国预备受造就啊，到将来啊就到犹太人中间中共。不过他在英国的时候，神在他身上给他很多的恩典呢，所以他后来离开神学院，他就去英国开始侍奉神。做什么呢？神给他一个负担，办孤儿院，办孤儿院。你想一个德国人跑到英国去办孤儿院，他这个办孤儿院的目的在哪里呢？他说今天世界上的人啊，对神没有信心，好像神是这个古世纪的时候的神呢，神今天不活的，说你祷告啊，神也不会听的。他说这个不行，他愿意向世界证明说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今天是活着的。所以他办孤儿院从来不把他的需要告诉人，他也不募捐，他也不把他的需要告诉人，他完全在他的丧事上面他寻求神，仰望神。他养活几千孤儿，几千孤儿，神听他的祷告，不知道听了多少，有记录的，你可以从头到末有历史有记录的。$500,000，50万，很有信心。这个人啊，寿也很长，他活到90几岁，他圣经看了一百遍，从头到末看了一百遍。你知道神的话越看越有味道，不是说你看了一百遍了那怎么能看得下去呢？不是，神的话是活的，是活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他在神的话语上是这样的去下功夫，难怪他的信心那么充足，那么充足。他一生啊，常常啊，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读神的话，他先读神的话，然后他祷告，很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在生命上长大的话，我们必须要出代价。这个出代价的里面有一点，就是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有的时候啊，你宁可早晨啊少睡半小时要起来，这个这就是出代价了。你少睡半小时你就起来读神的话，因为我们很忙嘛。如果我们少睡半小时，恐怕没有时间念圣经了。所以你在神的话语上要出代价。祷告，祷告也是需要出代价的。一个基督徒啊，如果在祷告上不出代价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就很难长大。因为什么呢？祷告，我们常常说祷告像呼吸一样的。我们把我们里面的肮脏都呼出去了，在祷告里头都呼出去了。把这个新鲜的空气，就是神自己的这个恩典呢，就吸进来了。这个就是祷告。如果今天一个人呢，他没有祷告的话，那这个肮脏的、污秽的东西都堆积在里面呢。这个新鲜的空气又进不来，那这个人的生命啊，这个怎么健康啊，很有问题了。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啊，在祷告上要下功夫。祷告是我们与神的交通，与神的亲近。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啊这个时间与神的亲近的话，这个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在一天中间最少你要分别一个时间出来，能好好的在那个时候祷告读主的话语。不错，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在什么情形中，我们都应当祷告，这个是对。 我们应当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得分的一个时间呢，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祷告。因为祷告一面是与神交通，一面祷告要得着答应，要得着答应。我们为着事情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一直祷告，只等到这个祷告得着答应。这个答应或者说是是，或者说是否。这个答应不一定都是是，换一句话说，不是说有求必应啊。你要求的一定要照着你的意思答应了，这个是拜佛了。这是复利主义了，这个不对。我们在哪里祷告的时候，合乎神的心意的，神要答应我们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神说不。有的时候你也要接受不，做神的答应的。说到这里啊，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了。这个我在1942年的时候，我在印度，在印度的时候，我有机会啊，到一个地方叫 Donabur， 那个地方去参观了一个神的工作。有一位姊妹 Amy Carmichael， 她从英国到印度去做宣教士，本来她要到中国去的，可惜我们中国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姊妹。但是医生呢，替她检查体格，说中国的这个气候与她不合，所以结果呢，她到日本去休养。很稀奇，休养的时候啊，他就觉得神带领他到印度去，那个印度的气候比中国还坏。但是呢，结果他到印度去，在印度极南边，神就呼召他开始中国。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啊，印度还在英国管理之下，这个印度教啊，这个 Hinduism 里头的黑暗呢，一般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的。因为他在乡下做工啊，所以他就接触了。他就看见里头这个女孩子，很多的小孩子，女的小孩子，尤其生得好看的小孩子，家庭贫穷或者怎样，庙里头啊就把她买去养大，就在庙里头啊长大，做这个庙里头的像这个妓女一样的做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个 Miss Carmichael 看见这种的情形，神就给他负担，他就开始收留这些孩子。哎呀，他经过许多的艰难，后来他就开始收男孩子，男孩子都给戏园买去，那么他就把男孩子收来。我去看他的时候，那个地方啊已经像自己一个村子一样，1000多人在那里，他们自己差不多的自作自养啊，他们有田地，他们自己发电，他们有医院，有学校，从 nursery 一直到中学毕业。那是像天堂一样，里面是满了平安喜乐。每一个钟点呢，这个钟打钟的时候，全 campus 这个人都停下来祷告。你在吃饭的时候就停下来，走路的时候也停下来。有几个人在一起，大家就一起祷告。一个人你就自己祷告。每一个钟点打钟，他就停下来了。那真是，我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这个姊妹她小的时候，她从小就信主的，但她小的时候啊。他生下来他的眼睛呢是 brown， 你知道外国人许多都是 blue eyes， 是不是蓝颜色的？哎呀，他就喜欢这个蓝颜色的这个眼睛，他讨厌这个 brown eye， 所以他就祷告。他相信说这个神听祷告，那么你祷告了神就一定听你的。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在祷告，他是神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眼睛啊变成 blue eye， 并且他祷告他很有信心啊，小孩子他相信说一定是 blue eye 了，他就睡觉了。第二天一早醒过来啊，他马上到镜子面前去看看呢、啊，是不是不？哎呀，还是不让。哎呀，他那个说话啊，很灰心。但是很稀奇啊，后来他到印度去传道了。印度去传道的时候啊，他很多的时候啊，他要化妆啊，到这个庙里头去，这是外国人不能进去的，根本就不准进去的。所以他也是把这个沙龙啊，把这个像印度女人啊，那个兜起来了。那你什么都可以遮起来啊，这个眼睛遮不掉的。如果他的眼睛是 blue 的话，他一进去就给人抓住了，幸亏他的眼睛是 brown 的。所以结果呢，他能到印度的庙里头去啊，不给人发觉，他能在那里啊做神要他做的工作。所以后来他就写了，他说感谢神，神是听祷告的，不过那次啊，神的答应说不。这个不也是神的答应，你不能一定要说是才是神的答应啊。所以我们有许多基督徒啊，实在弄错了。你祷告，你说神不听祷告，神哪里不听祷告？神当然听了，不过神是对你说不啊，你不肯接受这个不就是了。 那是不是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在祷告上也要下功夫，这样我们在祷告上有学习，我们会长大。很多人太懒惰了，他在祷告上不肯下功夫。第一，他缺少祷告；第二，他为一件事情祷告，祷告了一次，一次没有听，忘记了，算了。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想想看，你树林的生命怎么能长大？是不是？这是懒惰，懒惰就有懒惰，所以要求代价。不单是这样，我们呢也要操练，也要操练。你看一个孩子长大，他要运动了，他不但要身体要操练呢，他这个知识也要操练呢。你去上学去，那要用脑筋了，也要操练操练。你不操练的话，那你不会长。身体不操练不会长大，你这个知识不操练的话，那么你这个也不会长大，那个知识不会长进。所以今天在树林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头第七节第八节什么什么，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敬虔的操练敬虔的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的和来世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说身体是需要操练的，圣经不是说你不要操练身体，圣经说操练身体益处很少，与操练境界里比较起来的话，那个一处啊，那个少得多了，是不是呢？那是还是有一处的。所以我还是盼望年轻的人啊，你这个身体还是应当操练操练的。我想尤其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很缺很缺了。我们念书一天到晚就念书了，结果对身体很忽略。但是我们如果身体这个软弱的话，我们啊这个无论训练的那么好啊，也没有多大用处了。所以我们应当操练身体，这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忘记操练敬虔呢，那个益处啊更大。什么叫做敬虔呢？英文里头有的本是翻 piety， 有的本是翻 godliness 翻得更正确一点。什么叫做敬虔呢？敬虔就是像神， like God， 这是敬虔。我们今天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了，这个生命要让它长大成形，这样就是 like God， 就像神了。换一句话说，在我们的品格上，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举动上，让神自己有所彰显，这个就是敬虔。但是敬虔这个东西需要操练的，需要操练。生命已经有了，生命里头的性情也已经有 nature， 生命的性情也已经有了。但是一个 nature 要变成 character， 变成品格，是需要 develop， 需要操练的，是不是呢？如果今天你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里头，这个生命是满了慈爱的，这个生命是满了公义的，这个生命是满了圣洁的，这个生命是清洁的，这个生命是荣耀的，这个生命是得胜的。但是这个生命啊，要变成你的性格的话，变成你的 character， 你要 develop 它，你要去发展它，你要去操练它。你这样操练操练操练，这个 nature 就变成 character。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呢要生命长大，你要需要操练它的。那么操练的时候啊，很辛苦。其实这个操练这两个字啊，在希腊文里头啊，就是用什么字呢？就是这个健身房 gymnastic， 好像一个人啊到健身房里头啊去操练一样。因为希腊人啊，他们非常注意啊这个身体的完美丽，是不是呢？希腊人啊，他们崇拜这个一个身体的美丽。所以当时在希腊的时候啊，一个孩子生下来了之后啊，他长大有一个是不能缺的，他必须要到健身房里头去的。他把孩子送到健身房里头，那么里头啊有这个专门这个所谓这个体育的这个指导在那里的，他就要观察你这个身体，看你这个全身的发展呢平衡不平衡。有的人啊，他这个右手很有力，左手啊很软弱， 啊，有的人他手很有力，他的这个腿啊很软弱啊，所以这个身体啊这个发展的不健全，那么结果呢，他们就研究这个孩子的需要，就给他各种各样的操练啊，来发展他这个身体，叫他这个全身的肢体啊都有一个这个配合的那个发展。所以经过这样的操练呢，这个希腊人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都是所谓健康美啊，他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事情。不过在操练的时候很苦哦，你在那里，比方说你要操练一个东西的时候啊，你 push up 也好啊，你是这个单杠也好，双杠也好啊，你这个什么也好啊，哎呀，你在那里做的时候，哎呦，你觉得这个肌肉就发酸了，发痛了，那么你一懒惰一酸就停了，不行呢，你一定要好像努力到一个地步啊，经过酸痛啊，但是因着这样的酸痛啊，哎，这个肌肉就长出来了。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呢，我们操练金钱呢也是这样。我们的健身房是什么呢？我们的健身房就是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神所为我们安排的环境呢，就是健身房。那么我们的体育之道是谁呢？就是圣灵，圣灵就是体育之道。我们不必自己在那里呀、啊，去猜想的。我们今天把自己交托给主。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主，有一个心愿要长大的时候，圣灵啊，他知道我们哪一点缺了，他就在我们环境里头兴起环境来磨练我们，来磨练我们。这个好像今天呢，你在那里操练了，操练了，那么你觉得很酸啊，很痛啊，很苦啊，好像有的时候、啊、你要放弃了，哎呀，这个不行，这个太厉害了，要逃避了，但是不行啊，你还得要继续下去。但是经过这样的操练呢、啊、出来你就长大成人了，这个生命受到对付了，生命受到对付了，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啊，这个神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就开始有所彰显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呢不长进的原因呢，就是不肯出代价，太懒惰，太懒惰。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有一个殷勤的心智，愿意出代价。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我们呢在生命的上面就能有很好的长大，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生命长大的一个拦阻啊，就是不信与不顺服，不信和不顺服。希伯来整本的书啊，就是讲这个东西。希伯来书就是把以色列人的经过来做我们的榜样。以色列人呢，他们本来在埃及啊就努力的，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因为法老啊很怕以色列人，看见这一班那个希伯来人啊生育很快，并且他这个身体也很好，所以他很怕，很怕这个民族啊将来膨胀的时候啊就把他要推翻，所以他就虐待他们，叫他们做苦工奴工啊，不但叫他们做苦工啊，并且他下命令所有的男孩子生下来必定要丢在河里淹死，他叫他灭种，灭种。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痛苦啊，那可以说不但是做奴工啊，并且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啊，要灭种了。在这样痛苦的中间，神啊把他们拯救出来，神差遣摩西啊把他们从埃及啊拯救出来。埃及就是代表世界，我们本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不是呢？这是我们本来的光景，人生在世界上都劳苦啊，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他安息。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劳苦担重担啊，没有安息，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 但是感谢神，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头拯救出来。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把他们带到旷野里头，旷野，旷野，本来他们在旷野里头最多不过两年，不过两年，因为从埃及到迦南呢，就着路程来讲啊，并不是太长的，并不太长。从西南山呢到加第斯布尼亚，就是迦南的边境，只有十一天的路程，十一天的路程。而神把他们在旷野里头带到西南山，因为神在那里要把律法赐给他们，把会幕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就说神的时间来讲啊，从埃及到迦南最多也不超过两年的，但是他们在旷野住了四十年，多了三十八年。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不信，不顺服。在旷野里面神看顾他们，因为旷野你也不能耕也不能种嘛，所以结果呢，神就天天将玛纳给他们做食物。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还要想吃肉，有了玛纳还不够啊，他们发怨言，那么神能不能给我们吃肉呢？神说好，你们要吃肉我给你们吃肉，刮东风，那神就把那一些的这个安顺呢，就飞到他们营旁边，他们就吃肉，吃肉啊，吃的这个肉啊，都就吃得够了。神给他们一切所需要的，旷野没有水，神叫石头被打击，流出水来给他们吃。但是神这样的看顾他们，他们还是不信，还是不顺服。他们十次试验神，究竟神在不在我们中间，还是不行，还是不顺服。一直到神把他们带到迦南边境可以进去了，还有他们说，不，妈妈先把探子去探探看那里的地方怎么样。一探呢，那个地方果然是好啊，但是里头的人呢，都是像伪巨人一样，都像僵尸一样，看我们像这个蚱蜢一样。哎呀，不行不行，这样我们怎么能去？他们不相信神，所以结果因着他们的不信和不顺服，他们在旷野盘软了三十八年之久，只等到那一个时代的人通通死了，只留下约书亚和加勒，因为这两个人相信。过了四十年呢，在约书亚率领之下，神就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了。你知道这个旷野是代表什么呢？旷野就是代表说肉体，我们本来是说属气的人呢，在世界上面呢，但是神今天把我们拯救出来了，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了，我们像小孩子一样，那应当有小孩子的阶段，这两年是必须的了，旷野是必须经过的，你不能说从埃及一蹦就蹦到迦南去了，不行了，他还得要经过旷野了。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呢，我们蒙恩得救啊，我们还要经过一段婴孩的时期，小孩子的时期啊，就像这两年一样的，尤其是小孩子的时期。在这个小孩子的时期怎样呢？神喂养我们，神把各种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神把这些恩典赐给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我们长大了，要我们相信他，要我们顺服他，但是结果怎样呢？神的恩典我们是领受了，但是我们永远呢像小孩子一样受肉体，永远只要恩典恩典恩典，但是还是不行。神一次性神迹还是不是，两次性神迹还是不行，三次性神迹还是不顺服。我们老是在那里呀、做小孩子，老是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旷野的生活就是代表小孩子的生活，活在肉体里面的生活。肉体的生活有什么表现呢？不信不顺服，他常常撒娇，就是为着自己。那么神给你恩典还是不够，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但是对神呢没有信心，也不肯顺服。这一个就是旷野所代表的。 我们不应当在旷野的里面停留太久啊。为什么停留太久呢？就是不相信，不顺服。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啊，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啊，乘着不信的恶心啊，就把永生的神弃绝了。你们终要趁着今天呢，要彼此劝勉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要紧呢，我们不要趁着不信的恶心。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恩典，够多的证明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应当相信他。他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应当学习顺服他，不要在那里凭着自己，不要光顾到自己，我们应当做一个相信顺服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进到迦南去。迦南是代表什么呢？迦南是代表属灵的境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所以这个就是做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所以第三点就是说，一个生命长大的拦阻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信和不顺服。那么最后一点，生命长大的拦阻就是我们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这是生命长大一个极大的拦阻。神救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生命的灵啊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啊，都有圣灵，神的灵啊，生命的灵啊，基督的灵啊，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长大，帮助我们长大。但是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虽然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但是他不肯随从圣灵而行，他还是要凭着他的肉体来成全。所以结果呢，在生命的长大上就发生了难处。加拉太书啊，这本书就是为着这个原因而写的。你知道保罗他传道到加拉太的地方，当他到加拉太那里传道的时候，他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苦。有一次他甚至被石头打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结果呢，很多的人信了主，而当时他们信了主之后啊，当时的情形非常的好，他们靠着圣灵入门了，他们相信了主了，那么他们的情形很好，他们爱保罗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因为什么呢？加拉太那一带的地方啊，潮气很厉害，所以结果呢，大概保罗他得了 malaria， 他得了这个疟疾病了，因为保罗有了这个疟疾，这个疟疾的毛病啊，在他身上很厉害，甚至他在这眼睛啊看不清楚。所以结果他们这帮加拉太的信徒啊，他说巴不得把自己眼睛挖出来给保罗了，心情很好很好。但是过了不久呢，整个的情形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呢？因为他们啊太着急要长大，他们信了主了，怎么老不长老不长老不长啊，所以他们非常着急要长大。你记得从前有这样故事吗？有一个农夫，有一个人家种了东西了，他天天去看看看长不长，长不长，一直不长，结果这样，他把它拔高一点，今天就拔高一点，明天就拔高一点，哎，他以为长大了，结果死掉了。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有的基督徒就根本没有意识要长大，喜欢做是老孩子。但是有的基督徒啊，那个长大的心智太迫切了，不知道这个什么地步要帮神的忙了。这个长大本来是圣灵啊在我们身上啊带领我们长大，但是来不及来不及，所以这样要靠肉体去成全他。我帮他一下，这个越帮就越忙了，就出了事了。所以加勒他的信徒就犯了这个毛病。怎么呢？他们是靠圣灵入门呢，但是现在要靠肉体去成全了。有一般的人啊，从犹太教里头出来的人啊，跑到他们中间给他们一种的教训。哎，他说不错，你们信主很好，但是你们如果要完全的话，你们要不要完全？要完全呢？你们要不要长大？要长大。你们如果要长大的快点，很简单呢、啊，很简单，做什么？你们只要守几条命令， 这个不可磨，这个不可尝，这个不可吃，你们只要守几个日子，许个几个几分，就可以了。哎呀，简单了，你只要守几个戒分呢，你只要守几个规条啊，马上就完全了，那不是简单吗？所以他们有一般加勒大人啊，信徒啊，就开始这样做了。他们从恩典里头就落到律法里面去了。本来律法乃是世俗的小学，乃是管家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头去的，但是这一般的人因为他太迫切了，他要靠肉体去成全，我能做什么让我来成全，他等不及圣灵在里头的工作，所以结果他把圣灵放在一边呢，他自己去成全，结果怎样？结果反而退步了。所以保罗说，我巴不得为着你们要再受生产的苦啊，好像要重新把你们生下来一样，你们这个退步了，完全退步了，这个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生命长大的拦阻。有的时候我们太迫切了，我们就不学习顺从圣灵，我们反而都是靠着肉体去成全。可惜今天在基督教里头这种的情形太普遍了，在基督教里头很少你听见人在那里告诉你说，你应当学习认识圣灵，让圣灵在里头来带领你。普通在基督教里都说，你要守这个规条，你要守那个规条，你如果守这个规条做那一件事情，你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落在加拉太人所落的那个拦阻里头去了，反而拦阻我们生命长大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能注意这几点，生命的拦阻当然还有其他的，不过今天早晨我们就是提这几点。第一，缺少长大的心智，我们应当在心智上要做大人。第二，不肯出代价，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殷勤愿意出代价，这个对于我们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一个人他如果不肯出代价的话，他不肯操练的话，当然他在神的面前就难得有很大的长进。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我们大家有一点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的话语中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长大是出于自然，但是我们必须要顺着那个生命的律来长大。我们的主，如果今天有拦阻的话，你的生命就不能长大，所以求你自己多多的光照引导我们，叫我们这些的拦阻都能被除去，叫我们不至于做一个不信不顺服的人，也不至于做一个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的人。主啊，你叫我们真正在你的面前有一个长大的心智，同时也肯出代价来追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